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宪法法院正式将被弹劾的总统朴槿惠解职；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旅行禁令提出法律挑战；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获川普总统提名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科技被美国政府罚款11.9亿美元；以及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强调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是损人害己。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韩国宪法法院正式将被弹劾的总统朴槿惠解职。法院星期五宣布了一致通过的解除朴槿惠总统职务的裁决。代理首席大法官李正烈在国家电视台上宣读裁决时说，朴槿惠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是对公众信任的背叛。法院称，朴槿惠被控与他的长期密友崔顺实勾结起来，敲诈韩国企业集团向两个可疑的基金会捐赠超过6900万美元，这严重违反宪法。朴槿惠一再否认对他的指控。根据宪法，韩国代理总统、韩国总理黄孝安必须安排在60天之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我们将继续与黄总理在他作为代理总统的剩余任期内一起合作，我们期待着与韩国人民选举出的任何下一任总统富有成效的关系。朴槿惠是韩国第一位被免职的民选总统。韩国宪法法庭星期五作出历史性裁决，正式取消了被议会弹劾的总统朴槿惠的总统职务。朴槿惠的腐败丑闻导致韩国陷入政治动荡，加剧了国内已有的严重分歧，并引发要求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朴槿惠坠落政坛令人惊叹，这名韩国独裁者的女儿借着保守派对她父亲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绪，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大胜。如今她的总统任期在丑闻中结束，这次毫无争议的裁决使他可能面对刑事诉讼，也让他成为韩国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民主以来第一位被提前解除职务的民选领导人。韩国现在必须在2个月内举行选举，选出朴槿惠的继任者。曾在2012年败给朴槿惠的自由派候选人文在寅，目前在民调中以较大优势领先。下任总统无论是谁接管的，将是一个面临敌对的朝鲜、停滞的经济和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分歧的国家。法庭判决前的民调显示，70%至80%的韩国人希望法庭批准朴槿惠弹劾案，但是有人担心朴槿惠下台会进一步使国家两极分化，并导致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暴力。朴槿惠在去年12月受到议会弹劾，之前每星期六都有数百万人集会示威，要求他辞职。朴槿惠支持者的声音因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集会声势浩大而基本上被忽视，但他们最近重新聚集起来，并举行了针锋相对的支持朴槿惠的集会。双方的人都威胁说将不接受宪法法庭与他们的愿望不一致的裁决。朴槿惠的一位律师上个月告诉法庭，如果朴槿惠被解职，将会发生反叛活动，血染街道。许多参加反朴槿惠示威的人则表示，如果法院拒绝弹劾，他们将会发动一场革命。首尔科肯大学的政治学家尹泰龙说，如果朴槿惠接受裁决，缓解那些反对弹劾他的人的情绪，事情就会平静。他说，但是看看他目前为止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这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其他人则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暴力抗议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欧盟最近发出警告，成员国如果继续拒绝参加欧盟的难民安置计划，将可能受到惩罚。目前只有芬兰和马耳他承担了这个计划所要求的责任，数以万计的难民仍然滞留在南欧各国。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英国伦敦发来的报道。
欧盟2015年批准了一项计划，要求所有欧盟国家都致力于重新安置那些滞留在意大利和希腊的难民。布鲁塞尔警告说，将不再接受任何借口。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执行委员阿夫拉莫普洛斯说，
我们的联盟基于两个原则，团结和责任。这些词汇不仅仅是道德观，它还是条约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神圣准则。
Their legal binding principles enshrined in the treaties.
匈牙利就是拒绝安置难民的国家之一，它已经开始加固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边境，打击移民。人权团体指责匈牙利把合法移民当罪犯，并且在身体上虐待他们。不过，匈牙利政府拒绝承认这一指称。欧盟可以把匈牙利告上欧洲法院，以强制他遵守规定。但是欧洲改革中心的研究员马丁内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布鲁塞尔还有其他的办法。
与其说追究不遵守欧盟法律的某个国家的责任，还不如使用其他手段，比方说撤回部分预算就是一个办法。
但是这个策略在民粹主义者唱衰欧盟时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马丁内斯说，
对我来说，现在这个时候强制成员国接受难民的严重后果就是明显助推反欧盟情绪。
进退两难中的欧洲恨不得停止难民潮，一些欧洲国家加速递解找不到接收地的难民，德国就是其中之一。分析人士说，德国领导人默克尔在定于九月举行的大选之前态度会日趋强硬。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的帕兹尔特说，
移民甚至超过欧元议题，是我们欧洲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它阻碍进一步整合，也威胁欧洲的内在安全。
欧盟估计大约70万到100万之间的移民正在利比亚等待。近来海上风平浪静，已经导致跨越地中海的人数激增。上星期四，意大利海岸警卫队救起了将近1000人。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6个州对川普总统修改后的禁止6国公民入境美国的行政命令提出法律挑战。夏威夷州的律师们已经递交了诉讼状，指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生活在该州的穆斯林。另外5个州则一起对川普的新行政令提出挑战。这一新命令是要代替之前被美国上诉法院驳回的版本。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在拒绝川普总统最初的行政令上起了主导作用。该州要求西雅图的一名联邦法官确认，阻止实施川普最初禁令的法院裁决也适用于白宫新的禁令。俄勒冈州、明尼苏达州和纽约州也加入了华盛顿州的法律行动。马萨诸塞州星期四晚间宣布也将加入下周提出的诉讼。华盛顿州的总检察长鲍勃·福格森说，该州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福格森承认新的禁令比原先的版本范围要窄，但是他说这并不意味着解决了自身的宪法问题。川普的新命令要求在3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6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并且停止接收难民4个月。命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获得签证或有永久合法居留权的人。夏威夷成为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第二道旅行限令提出法律诉讼的州。这个经过修改的行政令主要是禁止6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夏威夷州的律师们星期三晚上向位于首府檀香山的联邦法院递交了诉讼状，认为新的旅行限令伤害到本州的穆斯林、旅游业和外国学生。夏威夷州首席检察长金世敬表示，这个限令具有歧视性，歧视的依据是人们来自哪些国家或者信奉哪些宗教。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965年国会做出决定，不允许因为人们的祖国不同而予以歧视。移民法中对此有具体的规定，所以这两个行政令的问题就是他们指定了具体的国家，并认为这些国家所有的人都是恐怖分子，这样就把我们带回到了1965年之前的年代，这是个问题。
川普总统星期一签署了新的旅行限令，在三个月内禁止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六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而且还冻结了美国难民安置计划四个月，但限令不适用于在1月22日之前拿到签证的人和持有绿卡的人。联邦法官将在3月15日对夏威夷提出的这个诉讼案举行听证，新的旅行限令在3月16日生效。川普1月份下达的第一个旅行限令在美国各机场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来自被禁名单的七个国家的旅行者在机场遭到扣留，并引起了十几起法律官司。最后，联邦上诉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一限令，经过修改的限令把伊拉克从被禁国家名单中拿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这个星期签署了一项新的涉及到来自六个国家的公民旅行限制的法令，这项法令是基于1月份由川普总统签署的相关行政命令。那项行政命令不仅在很多机场造成混乱，而且还在法律上给白宫带来挑战。新的行政令将伊拉克从名单上拿掉了，规定在90天内禁止给来自六个国家的公民颁发签证，而且将美国接收难民的项目暂停120天。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民众各有各的看法。在华盛顿开出租车的司机很多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些司机可以说是华盛顿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阿布迪哈桑来自索马里，
Somalia supposed to be American allies.
而索马里正是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上涉及到的六个国家之一，其他的五个国家分别是苏丹、也门、利比亚、伊朗和叙利亚。
在机场看到说穆斯林人、黑人、来自索马里或者苏丹的人被叫到一边单独检查，这让美国很不好看。
It makes the whole country look bad.
另外一位出租车司机利亚瓜德胡塞因1967年来到美国，他同意加强机场安全措施，防范恐怖主义。
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坏人，美国并不禁止所有的穆斯林入境，只禁止那些坏人入境。
被采访到的出租车司机对叙利亚的难民最表同情。川普总统签署的新的行政命令规定，到7月1号，所有的来自叙利亚的难民都不得入境。
我自己以前就是难民，是美国救了我。
来自厄立托利亚的内比亚特在美国生养了两个孩子。
颁布措施不让坏人进来是对的，但是叙利亚难民中有孩子啊。
这些来自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并不能掌管国家政策。
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周四指责美国中央情报局无能透顶。该网站最近获取并公布了与中情局黑客项目有关的文件。阿桑奇在视频实况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情局建立这样一个武器库，并把所有黑客武器都集中存放在一个地方，而不设安全装置。这种无能透顶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本星期早些时候，维基揭秘公布了数千页，据说是中情局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中情局实施黑客攻击的全部能力。文件称，中情局拥有侵入智能手机和一些电视的工具，并通过手机和电视机上的麦克风对人们实施远距离监视。阿桑奇在记者会上说，几家科技公司与维基揭秘联系，要求该网站提供更多有关中情局操作的信息。阿桑奇表示，他将与科技公司一起努力应对黑客的威胁。阿桑奇说，我们已经决定与这些公司合作，给他们提供独有的机会，了解我们掌握的一些技术细节，从而让他们能够修补现在的问题。苹果公司和三星公司星期三分别发表声明，表示他们正在研究维基揭秘提出的有关指控。苹果公司表示，他们已经对中情局文件所列举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修补。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获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出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也接受这一邀请。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洪博培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从2009年8月到2011年4月担任驻中国大使。 他曾经到台湾传教，会说流利的中文。接近白宫的人士说，洪博培接受了川普总统的邀请。洪博培是共和党人，他还在前总统老布什任内担任过美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博培在2012年时还曾简短地竞选过总统。他当时在一个讨论会上宣布说，他计划一个星期后宣布竞选美国总统。洪博培在获得提名之际，正值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黑客侵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试图帮助川普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希拉里·克林顿。洪博培支持川普竞选总统，但在去年十月一段关于川普在2005年轻蔑和歧视女性的影片流出之后，洪博培曾呼吁川普退出竞选。洪博培任驻华大使期间，川普也曾在2011年到2012年的推文中称洪博培无足轻重、软弱。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堪培拉当局这个星期证实，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跟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的计划。但是亚太安全问题专家们说，中国的行为将促使地区国家之间增进防务合作。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二表示，澳大利亚正努力寻求跟印尼合作，共同应对海上安全问题，但这并不包括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上个月底，印尼总统佐科在访问澳大利亚前对媒体表示，印尼希望在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条件下，与澳大利亚一道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这一言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南端印尼所称的纳土纳群岛附近的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引发印尼的强烈不满和两国关系紧张。佐科在结束澳大利亚访问时，与特伦布尔总理发表一份联合声明，敦促亚太地区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尊重国际法，但没有提到澳印两国在南中国海联合巡航。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约翰·沃茨说，堪培拉当局虽然严重关注南中国海局势，但也不得不考虑任何行动可能对澳中关系的冲击。沃茨说，澳大利亚的确需要考虑平衡各项关系，他不希望让澳中关系错位，不视中国为对手。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希望该地区国家尊重规则，各方依规则行事。尽管澳大利亚目前不打算跟印尼在南中国海实施联合巡航，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安全项目主任福特女士认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讨论。福特女士说，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看来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担心驱使了一些东盟国家考虑如何更多的合作，考虑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增进关系。美国称致力于确保国际海域和空域畅通无阻，并不断派军队单独在南中国海海域巡航，同时寻求地区伙伴在这一海域共同巡航。中国指责美国是外来势力，不应干涉地区事务。前澳大利亚国防部官员沃茨对美国之音说，亚太地区国家应该站出来为自己的安全采取行动。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the region to lead itself,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沃茨说，我认为地区国家要自己领头，自己来做决定，我们不应等待美国采取行动然后跟在后面。沃茨说，除非南中国海的国际航道被阻挡，澳大利亚不会向南中国海出兵，但会在不激化紧张局势的情况下跟伙伴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已经初步批准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商业帝国的一系列商标请求，再度引起美国自由派监督组织批评总统的私人交易与他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领导人的角色相冲突，并因此违反了美国宪法。川普总统的律师去年四月向中国提交了38件商标申请，当时川普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之一。 中国商标局在过去两个星期初步批准了商标申请。如果没有人反对，商标将在90天内正式注册。这些商标涵盖了川普的各种商业利益，包括酒店、餐馆、高尔夫俱乐部、酒吧、房地产和金融，以及护送及礼宾服务。川普集团今年2月得到了用于建筑施工服务的川普品牌的商标批准。这些商标申请之前经历了10年的法律官司。一些研究总统职业道德的专家说，中国对川普利益有利的考量佐证了他们的观点，就是试图向总统寻求好处的外国政府会倾向于对总统的商业利益给予优惠待遇。不过，川普集团的代表说，保护商标权益是在全球各国根据国际法开展业务的自然组成部分。有关专家说，中国计划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一项非常严格的暂停捕鱼令，恐怕会对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带来震荡。尽管最近几个月仍在对话，这一做法还可能违反2016年国际仲裁庭的裁决。中国农业部今年2月表示，将于5月施行最严格的暂停捕鱼令，以保护渔产资源。禁止捕鱼区将覆盖南中国海南至12段线，包括台湾、越南和菲律宾等声称主权的水域。北京过去执行过南海暂停捕鱼令，其中第一个是1995年宣布的，并对违反者没收渔船。分析人士说，如果再这样做，中国就有可能失去与越南和菲律宾已经改善的关系。台湾通常在争端中保持沉默，越南和菲律宾对中国的海上扩张发生更多，包括对有争议的填海造岛和建立军事设施。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改前任做法，于去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探讨联合开发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中国和越南高级官员自去年9月开始会晤，研究海事合作。但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法律研究所在3月7号的评论中称，北京的暂停令威胁到中非关系的解冻。有专家说，越南将提出抗议，但可能不会鼓励他们的渔民挑战中国的暂停令。根据国家地理一份2016年年中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渔业产量为1660万吨，雇佣人口约370万人。但是在几十年捕鱼之后，渔产资源正在减少。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由于向伊朗出口美国敏感科技，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同意缴纳高达$11.9亿的巨额罚款。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开始使用针对个别公司提起诉讼的方法，而中兴遭罚给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与伊朗有生意往来的公司敲响了警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被控向伊朗销售美国科技产品、违反美国法规的中国电信设备公司中兴通讯就美国的刑事指控达成认罪协议，总计罚款金额高达$11.9亿，远远高于同类案件的和解金额。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和财政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中兴公司承认利用影子公司向伊朗的电信运营商运送价值$上亿的原产自美国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并且阻碍美国政府的司法调查，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共计罚款$11.9亿，其中$8.92亿立即缴纳，其余$3亿暂缓7年支付。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部门副总长比尔·普瑞斯塔布宣布了这项消息。塞申斯表示，中兴通讯有限公司不仅仅违反了防止敏感的美国科技落入像伊朗这样的敌意政权手中的出口条例，而且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甚至向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和内部调查人员隐瞒了这些行径。中兴总裁赵先明发表声明说，中兴通讯承认违反美国出口管制相关法律法规，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门研究制裁案件的法律教授奥提·克提瑞说，此次美国政府直接针对中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他说
This response to ZTE is the strongest I've seen thus far, and I think it has to do with partly the fact that ZTE was so uncooperative.
对于中兴公司的动作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对中国公司最严厉的举措。我想这与中兴不合作有关。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过去美国政府是向中国政府抱怨，说必须要停止你们的公司向伊朗转移美国技术的行径，而中国政府一直不予合作。
可是这起案件中，美国政府直接对公司采取行动，而因为中兴在美国有诸多的商业利益，美国政府拥有谈判的筹码。
他表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公司都会在美国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未来会看到美国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直接针对公司的方法。据3月7日公布的文件显示，中兴通讯在过去的6年里购买美国产品，将这些产品装入中兴通讯的设备，再将其运往伊朗。在整个过程中，中兴通讯都了解这项操作是非法的。之后，该公司向美国联邦调查人员说谎，表示他们已经停止向伊朗运送这些美国产品。而实际上，在调查进行的过程中，中兴恢复了与伊朗的商业协议，并向其运送美国产品。根据法庭提供的资料，该公司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的6年期间，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方向伊朗运送了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而并没有从美国方面获得必要的出口许可。在2011年9月，4名中兴通讯高层发布行政备忘录，其中要求建立独立公司，专门负责向禁运国家输送美国的产品零件。柯迪瑞教授表示，从法院文件可以看出，中兴公司试图阻止调查是此次罚款金额远高出同类案件的主要原因。他举例表示，汇丰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此前也因为隐瞒犯罪行为而受到了巨额罚款。柯迪瑞说，
seems to be the case with regard to both the ZTE situation and also the HSBC and BNP Paribas situation is that these were companies that did not cooperate with the U.S. investigation.
中兴通讯、汇丰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共同点就是这些公司都不与美国调查人员合作。在调查中，如果保持合作，那么罚金将大幅减少。但是中兴通讯欺骗了美国调查人员，误导了他们。
中兴通讯于1985年成立，目前是中国大陆本土市场5个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之一。去年3月，中兴通讯被纳入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名单，限制它向美国公司供应物品。柯迪瑞教授说，为期5年的调查之后的这次和解，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都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讯息。
如此大笔罚金给中兴和其他中国公司和通讯公司发去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你购买了美国技术，你必须特别小心，不要把它转入伊朗，代价会非常严重。这些公司他们最注重的就是收入，如果你拿走了收入的一大块，那么他们也必然会改变做法。
根据中兴通讯网站的信息，中兴新设立了出口和归关职位，发布了经过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审查的新的出口管制合规手册，并且开始对员工进行出口管制培训。美国之音艺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8日再次强调，中国对韩国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态度。他表示，引进萨德是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韩国的做法既损人又害己。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抗议的同时应该反思是什么原因让韩国最终决定引进萨德。他们还指出，中国在禁止朝鲜核问题上出力不够，并且对韩国的经济制裁只能强化美日韩三国同盟。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中国人大记者会时再次强调中国在萨德问题上的态度。王毅说，中韩建交25年，双方应共同维护互利的大局，引进萨德是目前影响中韩关系的最大问题，不仅有违为邻之道，而且有可能使韩国陷入更加不安全的境地，韩国不应该再一意孤行，结果只能是损人又害己。3月6日，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之后的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萨德的第一部分。据报道，萨德系统的其他相关设备将在1到2个月内全部抵达韩国，因此有观察认为，萨德最快将于今年4月开始服役。除了外交压力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反制。虽然中国政府并没有正式宣布要制裁韩国，但是中国官方的媒体已经号召民众 抵制韩货，在中国境内超过半数的韩国乐天玛特门店停业，甚至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抵制乐天。乐天之所以首当其冲成为中国民众报复的对象，是因为乐天同意韩国政府征用该集团高尔夫球场作为萨德导弹拦截系统的部署地点。另外，韩国的旅游业也遭受重创。二月份，中国据报拒绝了一些韩国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韩国的旅游。除此之外，中国还对韩国的一些演艺公司进行报复，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有分析人士说，中国在指责和报复韩国的同时，也应该反思韩国决定引进萨德的整个过程。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韩国总统朴槿惠应该是对中国不愿意对朝鲜做出限制感到失望。
I think we have to remember the context of the decision, the original decision back in the about a year ago.
我想我们应该记住最初做这个决定的背景。大约在一年多前，2015年9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参加了中国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仪式。虽然此举遭到韩国国内和美国的反对以及批评，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他觉得这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中国会支持限制朝鲜，让韩国更加安全。
布瑞哲说，2016年1月，朝鲜进行第四次核实验，朴槿惠非常想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谈朝鲜问题，但是习近平选择让朴槿惠等了很久之后才通话，而且在通话中，习近平也没有提起朝鲜的问题。布瑞哲说
，So, I think this led, President Park to decide that.Whereas previously they had not made a decision to have THAAD deployed, that now she has no choice.
朴槿惠最初没有决定是否要引进萨德，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选择。很显然，中国没有给予他认为很有必要的支持。我想，如果习近平当初在第一时间与他通了电话，鼓励和支持他，并让他觉得他与他在一起，我们就不会进行今天的讨论。
布瑞哲认为，解决萨德问题要弄清问题的核心。他说，我们应该回到问题的关键，萨德只是一个问题的症状，只是这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这个问题是朝鲜，不是韩国，也不是美国。问题是朝鲜以及他们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政策。但是中国的经济威慑对韩国会有效吗？毕竟中国曾经用各种经济手段迫使其他国家最终按照中国的意志行事。但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卜瑞哲说，韩国的情况应该不同，部署萨德对韩国来说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韩国政府知道引进萨德会令中国不满，但是保护国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反制措施只会伤害韩国人民的感情。他说
But I think generally between friendly countries, economic coercion is not a good idea.
就像我说的，在友好国家之间用经济威慑不是好办法，威慑不是推进合作的办法。我前面说过，这些战术只会进一步令人质疑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不过他也提出，目前正值韩国的选举年，现在还不能知道韩国新总统是否会改变这个政策。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近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文章，指责北京要求韩国停止部署萨德是大国对小国的霸凌。他在文章中写道，北京实际上是在要求韩国在面对上升的核导弹威胁时继续保持无防卫的状态，让自己毫无庇护，这是令人震惊的最后通牒。这实际上是让韩国用受到外力威胁的国家安全向另外一个国家投降。卡利继续写道，当事态的发展大体都支持韩国的立场，朝鲜的导弹威胁如此的明显，而韩国的防卫如此薄弱，中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对韩国做出要求，只是体现了中国的厚颜无耻。中国针对萨德的要求如此的荒诞，只能被解释为是大国针对首尔的霸凌行为。中国认为萨德的部署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 但是韩国釜山国立大学副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国家利益》杂志上说，中国对萨德的担忧应该不成立。他说，第一，中国知道萨德对中国的战略不对，应该不怎么有效。第二，就算没有萨德，美国照样可以用卫星等手段监控中国的各种导弹活动，萨德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在接受美国之音美国观察栏目采访时说，中国反对萨德更重要的是政治考量。他说，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希望在美国东北亚军事同盟内找到突破口，韩国就是一个突破口，是希望把韩国拉出美国的军事同盟，和中国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态势。现在韩国重新回到这个军事同盟之中，中国损失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军事方面，而是在地缘政治的博弈当中丧失了韩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单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韩国乐天集团2月28日同意就萨德系统部署换地之后，中国各地有民众在官媒的鼓动下发起抵制乐天及韩国的各类行动。而星期三网上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某地一所小学几百名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发誓拒绝零食，抵制乐天，作为所谓的从我做起的爱国宣传教育，令外界感到震惊。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近一周来，网上中国各地抵制乐天和韩国的消息、图片、视频和文字等层出不穷。韩国乐天陷入中国所谓爱国民众的一片喊杀声中。不过令外界感到惊讶的是，一段小学生集体发誓抵制乐天的视频3月8日在网络流传。视频显示，据称是北京一所小学的几百名小学生在礼堂内举起右手，各个握拳，大声读出大屏幕上的拒绝零食，抵制乐天，爱我中华，从我做起的誓词。而台上有教师拿着麦克风鼓动说，少买乐天的零食，也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支持抵制乐天。这段约10秒长的视频引发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和网民热议。尽管有人表示支持学校的做法，称爱国要从小做起，不分大小，但多数人认为不妥。有人批评将外交层面纠纷带入小学，小学生年纪太小，难以了解和判断萨德事件的前因后果。校方强行让学生宣读抵制口号，就是洗脑、煽动儿童、毒害学生、培养民族仇恨等等。更有网民直斥这种政治洗脑教育太邪恶了。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中国教育部监督举报热线，接电话的女士要求记者联系新闻司，而新闻司的一位男子在听到美国之音几个字后立即挂断电话。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要是不看这段视频不敢相信，会以为是电影或电视神剧中的情节，完全是文革时代政治洗脑的模式。他说，
看了之后非常震惊，甚至会觉得是不是有人在搞段子，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儿。我觉得非常震惊，应该不是统一的行动，应该是某些地方的人脑袋进水了。这个视频上了网上之后，没有一个人不看了说是脑子疼。当然我知道这个校长是文革过来的呢，还是说他没有经历过文革，他做的这件事儿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前才可能在中国发生的。
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感言的前北京市人大代表吴清星期四表示，学校尤其是小学应该专注培养孩子要正直、讲诚信、守承诺和敬畏生命，根本不应该对小学生进行视频中的政治洗脑宣传，还沿用49年以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当局一贯的做法。他说，
我觉得非常的不妥，根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教育部门的实务。教育最重要就是要培养孩子从小懂得爱，爱就是责任，懂得交朋友、合作、协作、敬畏生命、热爱生命、 而且说真话。
吴清表示，国家间的外交纠纷应当由外交部门妥当处理，人民之间则应致力于维持和平友好。吴清回忆道，1946年当9岁的他随同父母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和大作家冰心前往日本后，曾将对日军侵华的愤怒发泄到日本小朋友身上，组织同伴用脚踏车冲撞，结果被冰心批评。吴清说，母亲开导他，那些日本小朋友是无辜的，与战争没有关系，即便他们的父母也可能是反对战争的，因此要将他们同发动战争的政府分开。吴清表示，韩国乐天集团在中国雇佣了数万人，如果他们因为乐天遭抵制而关门失业，如何养活自己、孩子还有父母？他说，
对呀，那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他怎么去奉养老人跟孩子呢？我觉得这些都是这种错误的冲动的做法，非常的愚蠢，非常的低级。
据韩联社3月8日报道，在中国境内的99家乐天玛特超市中，被以消防安全等理由而勒令停业的至少已达55家，超过半数。乐天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零售、电影院和酒店等，有近120家分店，员工2万多人，2016年的营业额超过26亿美元。2月28日以来，一些城市出现抵制乐天玛特超市的情况，政协、人大两会开幕后，抵制有所增多，但基本上规模不大，主要发生在辽宁、江苏、河南、安徽等省市，而北京和周边城市由于两会期间的强力维稳措施，当局暂时严禁围堵。近年来，中国由于同日本钓鱼岛、日本称尖阁群岛的主权争端，以及同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纠纷，先后发起抵制过日货、砸毁日系车辆，以及抵制苹果手机、麦当劳和肯德基等美国连锁餐饮店的风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打击网络袭击和网络恐怖主义，中国试图达成加强国家控制互联网的国际协议。北京希望把现有的陆地和海洋主权观念延伸到网络空间。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布塔的报道。
北京公布了首份相关的白皮书，讨论如何说服不同国家结成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各国政府控制网络空间的权利，并减少私营领域的作用。外交部网络事务协调员龙舟上星期在公布中国在这项问题上的白皮书《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时说，全世界的国家都越来越关心网络袭击的问题。他说，网络空间不应成为法外之地。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一个宏大的设想，要把由政府实行内容审查的中国观念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发达国家一直批评中国铁腕控制互联网，并禁止中国国内民众登录谷歌、脸书、推特和许多外国新闻网站。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发起的运动取得势头，首当其冲的组织将包括在互联网空间发挥主导作用的美国公司。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技与社会项目主任希拉·贾萨诺夫对美国之音说，从理想上以及从意识形态上来说，网络空间的发明者坚信他们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自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而且随意表现，仿佛法律不存在一样。他说，值得观察的是，这种据称是开放自由的空间正在如何被逐渐涂抹上国家主权和竞争的所有那些印记。俄罗斯以网络袭击手段干预美国最近的总统选举的指称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趁机加以利用。在被问到俄罗斯据称干预美国选举一事时，中国外交部的龙舟说，当前网络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只有确立网络主权原则，才能充分发挥各国政府在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履行保护义务方面的作用， 为实现人权和自由提供根本保障。卡内基梅隆大学海因兹政策与管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李布兰斯泰特对这一局面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建议设立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拦信息自由跨境流通，很难看出全国数字经济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体制下运作。中国试图说服世界各国政府和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接受网络主权原则，允许各国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治理互联网，而不受他国政府干涉。中国计划在不同的国际场合提起这个问题，包括联合国机构、金砖五国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龙舟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中国的努力得到了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将加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运动。贾萨诺夫对中国给出的理由持怀疑态度，他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将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限制本国公民的信息自由，而不是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等这类东西的自身安全。最有效的防火墙可能是用来防止设立国内公民信息交流和抗议的网络。美国之音达斯古普塔北京报道，由墨雨播报。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9日发布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约一周前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有美国人权事务分析人士认为，这份报告的目的并不是真正希望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据官方新华社的消息，这份人权事迹约1.6万字，其中指出美国目前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的保障，枪支泛滥等问题。报告中写道，事实说明2016年美国的人权状况在一些重要方面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自由女神背后不绝于耳的枪声，越演越烈的种族歧视问题，以及金钱政治主导下的选举闹剧，使自称的人权卫士以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其编造的人权神话。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东亚高级分析员莎拉·库克表示，中国这份揭露美国人权问题的报告中的标注显示，里面的数据大多来自美国学者、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讽刺意义。他说，
I think i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at in its own repor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ites U.S. entities that have the freedom to criticize the U.S. government.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使用那些可以自由批评美国政府的实体的数据，而同样的机构在中国却没有自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有些讽刺，间接暴露了中国缺乏自由的情况。
美国国务院在6天前发布2016年国别人权报告，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境内因参与维护公民和社会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遭受打压的状况仍然存在。但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有所改善。库克说，美国的人权报告仔细采取中立的态度，但是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报告的书写方式、用词以及其中提到的关注点，似乎看起来更像是在抱怨美国政府。除了美国国务院的年度人权报告之外，美国和欧洲不少民间人权组织都会发布自己的人权或自由报告。库克表示，其中很多这些报告会批评美国政府，并谈及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问题上的缺失，目的都是为了改善人权状况。但是他认为，中国政府发布的报告似乎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美国改善其人权状况，而是试图削弱美国的权威性，并增加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性。他说，
I think this becomes a very effective tool domestically.And for certain other allie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我觉得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以及中国的一些盟友来说是个有效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这加强了反美情绪，维护了中国的人权记录。他们可以说，你看美国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凭什么来对我们的问题指手画脚？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
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之后，发布美国的人权记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德国媒体报道，在马克思将于2018年诞辰200周年之际，中国准备向其故乡德国特里尔市赠送一座高6米多的马克思雕塑，但是这份礼物在当地引发争议和媒体的广泛关注。特里尔市政府近日在当地树立了一个与雕像尺寸相同的木板模型，以消除民众的疑虑和不满。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德国媒体人民之友报报道说，中国2年前曾表示希望赠送特里尔一座马克思雕像，但是一些当地官员认为雕像太大，太社会主义，而且当地政府在没有事先咨询议会或民众的情况下，就在当地一处广场架起了雕像支架，也引起一些市民的不满。旅居德国的评论人士苏雨桐对美国之音表示，据他了解，在当地民众中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担忧并不是很多，他们更为关注的是这么一个大型雕像是否和城市的风貌以及其他历史景观相匹配与协调。
首先是从审美，这样一个高达6.3米的马克思铜像和我的城市是不是匹配，然后他们觉得在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在他们的生活里边，这样一个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他们最看重的价值，比如说他们的这种和谐、美和历史等等，他认为比如说他们这个城市古罗马城门呢，或者是他们有非常著名的修道院，圣马蒂亚斯修道院，这才是真正的有历史感的这样的景点，而不是一个庞然大物伫立在这儿。
6.3米高的马克思雕像的创作者和赠送者是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维山。德国之声的报道说，特里尔市长赖博对雕像非常喜欢，认为风格不同于人们以往看到的斯大林风格的马克思形象。媒体所报道的在计划中的雕塑放置地点树立与雕像尺寸相同的木质模型，让市民实际感受雕像的效果，正是市长试图说服市民接受雕像所做的努力。人民之友报报道说，在雕塑模型展出后，许多当地人在路过时都会拿出手机拍照，并表示没有想象中的大，也没有感受到来自社会主义的压迫感。但是德国之声采访的一位市民仍然认为雕像太大，另一位市民则指出雕像来自没有新闻自由、人权状况糟糕的中国。有关雕像的争议也引发德国包括《世界报》、《焦点周刊》在内的多个主流大媒体的关注。苏雨桐说，从这些媒体的报道来看，民众的反对声仍然比较大。这位旅居德国的评论人士认为，在中国艺术家吴维山向特里尔赠送马克思雕像仪式上，还应当审视中国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定要把这样的事情放置到中国不断的在拓展的海外大外宣上边来，包括在艺术上，包括在媒体上，都不停地输入一些东西，那这些民间背后还是有政府的影子存在的。
人民之友报报道说，马克思好友、另一名共产主义理论家恩格斯的故乡伍伯塔尔在几年前也收到过中国赠送的恩格斯雕像，现在雕像放在当地的一个公园内。特里尔是否会接受马克思雕像，以及雕像会被放置在哪里，市议会将于3月13日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华盛顿访问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再次呼吁北京以天下苍生为念，帮助台湾参加于5月份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踏出两岸和解第一步，否则台海两岸关系持续恶化，对台湾将极为不利。他说，中国担忧台湾飘离统一，但蔡英文总统已表明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选项。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北京两会期间，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关于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即是统一的发言，引发台海两岸不具名官员相互指责的口水战，再加上近来解放军退役将领和中国网民武统台湾的声浪高涨，台海僵局何时能解，两岸是否从冷和进入热对抗，都让人担忧。马英九在结束访美行程前的记者会上再次呼吁北京踏出第一步，以协助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台湾释出善意，台湾政府和人民都会有正面回应。他说蔡英文总统已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间的互动，也表示将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而这个宪法并未排除统一选项，这也是美方人士再三提醒台湾必须注意的部分，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就常常这么说，
我们两岸关系啊，不要让中共啊对于统一绝望，其实这点非常重要，而我们的政策呢一直都考虑到这一点，因为我们宪法还有两岸人民条例呢实际上呢都没有排除统一这个选项，只是我们觉得在大家意见还很分歧的阶段去谈这个没有什么大的好处，所以我当初一开始说不同不独立不同这个意思。
马英九此行访美，在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都发表了演说，拜会中华公所，并与当地智库和侨学界人士会面。星期三，他在前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的陪同下，到国会山与参众议员会面，一方面感谢他们长期对台湾的支持，也请国会继续在新会期中大力支持台湾参加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卫生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玉安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推出，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60多年来，朝鲜一直是由金氏政权统治的专制国家。根据美国国务院新近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朝鲜的人权状况仍处于深渊之中。朝鲜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施加严格管控，其中包括不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结社、宗教和迁移的自由，劳工权益也没有保障。朝鲜政府设置了若干生活条件恶劣甚至危及生命的政治犯集中营，被关押者被强迫劳动。韩国统一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度白皮书显示，朝鲜国家安全部负责掌管5家被称为管理所的集中营，有消息说每个集中营的人员数量在5000到50000之间。一些报告指出，朝鲜的拘禁制度以及监狱集中营条件十分严酷，危及生命，制度性的严重侵犯人权，被关押者经常遭受暴力和折磨。一些脱北者说他们亲眼看到集中营里的政治犯被当众枪决。在许多脱北者的陈述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中都提到朝鲜集中营折磨被关押人员的事件，对他们折磨和虐待的手段包括严刑拷打、电击、长时间曝晒、当众裸体的羞辱，以及在空间狭小到让人无法站直和躺下的惩罚室里被关押长达数周。有时候据说有母亲被迫亲眼看着刚生下的婴儿被杀死。不断有脱北者说许多被关押者在酷刑、疾病、饥饿、户外惩罚等折磨中丧生。韩国统一研究院发布的2016朝鲜人权白皮书以及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报告说， 在一些案例中，朝鲜官员禁止被关押在监狱的妇女分娩，并且下令强制堕胎，至少到2013年还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元素。他说，这些人权报告显示，美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在包括朝鲜在内的所有地方提升自由、人的尊严以及全球繁荣。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